八节很熟悉，但是它会引起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从37节读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这里讲我们很熟悉啊，就是要对人好一点嘛。如果你对别人好，上帝就对你好，如果你饶恕别人，上帝就饶恕你。这很好，我们想都不必想，都觉得哦，这很正当的，这是很应该的。然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38节，因为我们给人家，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这很好。可是各位，如果我们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所有的救恩就没有了。我们被饶恕不是因为上帝白白的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饶不饶恕别人吗？我们被给了上帝给我们恩典，而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做工就给我们，怎么会变成我们做了好事，我们做了好工，我们对别人好，神才对我们好呢？如果我们单看这两节，我们就会把救恩都忘记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基督教就是一般的道德伦理，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是的，整个圣经都在讲救恩，整个圣经都是唯独恩典。这一节经文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主因，我们采取主动，上帝采取被动，我们好，上帝就对我们好，我们不好，上帝就对我们不好，我们善待人，神才善待我们。不是的，上帝是一切事情的主因。这一段经文的主因，这一段经文的动力的来源，是在第6章35节，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忘恩负义的时候，我们不会对人善良的时候，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遗传的原罪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忘恩和作恶的。但是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就是我们基督教所有美善的德行，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好，都是因为上帝对我们好。如果我们不继续想到认识更深的认识是主对我们好，我们只是想要很努力的行一些道德法则，那是行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是从天父领受他给我们的慈悲白白的赦免和恩典，我们是不能够以慈悲待人的。约拿丹有一个儿子，旧约的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大卫的朋友。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这个孩子命运很坎坷，很悲惨。撒母耳记下4章4节说，当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5岁，5岁的孩子，他的父亲是王子，他的祖父是国王，可是王子和祖父并不能让这个米非波设有个很幸福的生涯，因为固然他生在宫廷，生在皇家，在罗马人讲是穿紫袍的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势非常危急，腓力斯人很强大，那么他们在等一个消息，在等这消息之前，他们大概就知道消息不妙，就是扫罗王带着约拿丹和他其他的儿子跟腓力斯人作战，消息来了，消息从耶斯列传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传到的消息是爸爸、祖父、 uncle、 叔叔、伯伯都死了。我不太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状况怎么样，但圣经说他们听到爸爸、听到祖父死了，他们的反应不是哭，恐怕没时间哭，他们的反应是逃，可能意思是指着这场战争的失败会让他们这些做小王子的王孙的都被腓力斯人追杀，所以他们要跑逃，鲁姆抱着他逃跑。啊，为什么要跑？我不知道，5岁的小孩子为什么要跑？他想哭，他要吃东西，他要怎么？没有，各位，那好像是 没有办法再做别的事，正常的事，这个孩子就只能逃。在逃的时候，那个乳母跑得太快了，太急了，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我也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掉法。你今天不要做实验，但是五岁的小孩，你让他摔下来，应该不至于两腿都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逃难的时候很高的地方滚下来，那么小孩子的腿断掉了，哭得死去活来，也不能去就医，因为要逃命。哎呀，好可怜的一个小孩子。然后他们逃走了以后，逃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他们在逃到一个比较可以安身的地方，但是是逃难的。你知道我们古今中外所有皇家的历史，你就知道做王子是很享受的，做王子也是很危险的。做王子一旦没有继位，那他不管是他哥哥继位了，或者说其他的叔伯继位了，或者是外邦的人打进来了，那么王家大概都会全家抄斩的。这个小王子的命也很危险，这个王孙的命很危险。他躲在一个觉得可靠的人家，躲了最少有7年。我不知道米菲波设有没有什么时间就医，就医应该已经耽误了，他是一个瘸腿的，他没有任何东西，他是亡命之徒，他的处境，他恐怕也不太能出去玩，不要叫人知道他在这里。最少过了7年，因为他父亲死了以后，他祖父死了以后，过了7年，全国才统一，大卫才就位。大卫就位以后，在撒母耳记下9:3，他问一个算是一个奸臣，问一个人叫洗巴，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这不稀奇。一个新王就位，常常所花最多的力气就是搜索旧王的家室，还有人剩下没有？我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我们的明成祖就是这样的，跑到天涯海角，每一个都不可以漏。图案古杀赵氏孤儿也是这样子的。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扫罗对我如此的恩将仇报，扫罗对我如此无情无义的追杀，他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各位，这是在人间不仅在皇家听不到的，历史故事上看不到的，在我们生平中也很难有的。有一个人伤害你，有一个人伤害你一辈子，有一个人你对他一辈子都好，他伤害你一辈子，他死了以后，你不理他家的人都已经很有礼貌了。大卫不是不理他，大卫是要找到他家的人，找到他，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后来找到了，大卫对米菲波设，我都不知道米菲波设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最少是过了7年了，可能比7年要再大一些了，因为不知道大卫定都以后多久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心中忐忑不安，很害怕国王找到我了。那么洗巴不是一个好人，他也许以为把他抓出去是可以得一笔赏，但是大卫碰到他，大卫的第一句话，不要害怕，我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大卫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因为大卫是一个蒙恩的人。各位，当米菲波设听到大卫对他这么好，不但不念祖父的旧恶，而且给他一切祖父的产业，他说仆人不过是一条死狗，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这话听起来也很心酸，我们在人家面前说自己是一只狗，是一只死狗，这很作践自己的。刚刚好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几十年前逃亡米菲波设祖父的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就有一次在扫罗面前哭着说，仆人不 不过是一条死狗，你为什么要这样追杀我？现在报应来了，但是报应来了，我们感谢主，那蒙恩的人会以恩惠待人。大卫是一个很暴虐的人，大卫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大卫是一个很好色的人，大卫是一个罪人，跟你我一样。大卫能够活出那么多光辉的形象，不是他自己是一个禀赋异常的好人，没有一个也没有。而且大卫，我们可以说他的邪恶和残暴的成分应该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多，而他的遭遇应该叫他的邪恶和残暴更容易发出来。他也发出来过，他也做过很可怕的罪行，但是他跟我们一样，当神的恩典不断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一个忘恩和作恶的人，成为一个因着被恩待，我们也能够恩待人。撒母耳记下7:18，大卫王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人常常遇到上帝给他恩典吗？大卫说的意思好像这不是常遇的事，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该遇，不只是不常遇，不该遇到却常常天天遇到的事。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神是恩待你的。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知道神恩待忘恩和作恶的。你不要说哦，好像神恩待马英九或陈水扁吗？不，好像那些学运的学生吗？不，神恩待你，你也是忘恩和作恶的。在上帝的光照下，我们看到我们蒙恩，我们就会被改变。罗马书3:12讲到不信神的人的特点。各位，不信神的人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这我们常常讲，这叫一般的恩典。但是3:12讲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行善的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行善的、行义的很多，有的时候比我们基督徒还多，这是一般恩典的。但是这里，如果你照原文来翻的话，是这个世界没有用恩惠待人的，一个也没有。我们人的特点，罪人的特点，原罪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因为不认识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这个世界充满了险恶，所以有东西，好东西我们就要抓，抓了就不能放。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自利的，我们不会用恩惠待人，一个也没有。提多书3:3，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但神向我们施恩慈怜悯，更新我们。人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身在原罪里面，身在罪恶里面，因着神的慈悲怜悯，一般的恩典保守，使我们仍然能够活出许多的美善，包括文明的成就，包括美丽健康，包括艺术科学，包括道德学问。但是如果没有主，而或者说主一定有的，我们对主的恩典一直拒绝的话，我们会越来越不用恩惠待人，越来越存着恶毒嫉妒的心，越来越可恨，又是彼此相恨。个人如此，国家、团体、文明也是如此。要常常被主的慈爱怜悯所冲洗，要常常被主的恩惠和恩典来充满，要常常被主的公义圣洁来炼净。否则我们在污秽的世界，在我们罪恶的老我里面， 我们是可恶的，但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拯救了我，希望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他的恩典，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相信了他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我们就除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三十二节，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那邪恶的老我就跟大卫，就跟每一个你我，就跟会说谎会懦弱的彼得，就跟哥林多教会，就跟老底嘉教会一样，每一个重生得救蒙主恩典的基督徒和团体教会，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罪恶，需要主的恩典不断的洁净怜悯，我们也需要求主饶恕，也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基督徒真是蒙恩的人，我们要继续被提醒，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蒙了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就有一种主的良善，这个主的良善是我们乐意大方的施舍和给，不一定我们有钱，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是的，因为在你们还没有给人的时候，神就给你们，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上帝给世人基督徒都有丰丰富富不配的恩典，阳光、空气、雨水，再加上基督徒借着基督所得到的永生上帝的生命，这是丰富的。当一个人从小被虐待，他会变成一个很孤苦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不会感恩，因为他在丑恶的罪恶当中。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爱充满医治，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给人，我们就用十足的升斗给人，因为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不是说我们做烂好人，而是我们的个性成为一个愿意善待别人的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的父本来是魔鬼，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父是上帝，我们的父是上帝，我们有父的慈悲，我们对人的论断、定罪、饶恕都是有主的心的，不是一天做成的，但我们越来越多做成。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有四个颂赞， Magnificat， 玛利亚的荣耀颂， Benedictus， 撒加利亚的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天使的颂赞啊，另外还有一个，那么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施洗约翰的父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七节的那个 Benedictus 里面讲，叫他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七十八节，因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死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路引到平安的，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里撒加利亚所做的一个描述，最容易想的，各位，就是黑暗中一道非常闪烁的光芒透下来，照在我们这些在罪恶、死亡、忘恩作恶的人当中，照下来，我们就有了光，我们就可以走到平安的路上，从高天照下。撒加利亚这一段话让我想到我们在圣诞节唱的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哎，这首歌不知道谁，我没有去查啊，不知道谁写的，写的真是非常的妙，用的技巧真是太简单了。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哦，我讲错了，不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是哆西拉嗦发咪瑞哆，哆西拉嗦发咪瑞哆。哎呦，这么简单，可是我们听了很高兴，很喜悦，从天降下来的恩典。为什么要普世欢腾？因为天降下来的恩典，救主下降，救主的下降叫我们高升，救主的下降叫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常常思念我们的主，不是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受难日的时候。愿主常常光照我们，在生活中借着每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福。我跟各位一样，我也是罪人，我的罪应该比别各位还大很多，因为我的个性不好，我蒙恩又多，所以该受的责备应该也是更多。常常我也是有很多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存着恶毒、嫉妒的心，可恨又是彼此相恨的。但是也感谢主，常常在主的光照之下，神怜悯的心肠就蒙了很大的恩典，就能够更多被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中每个人，我们能够不断的被改变，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更善良。这个不论断人，不是说我们不做判断的事，我们要做判断的事。不论断人是指我们不把自己当神，不定人的罪，不是说法官要把每个人都释放，而是说我们对人，即使在定罪的时候，即使他的确有罪要处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爱心去做的。我们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不是我们饶恕了以后主才饶恕我们，是祖先饶恕我们，我们活出他这个饶恕的爱。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各位，当人蒙上帝的恩典没有好好的把握的时候，那会多么的悲惨。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三节，彼得，因为耶稣在前面讲，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就是有要饶恕他的意思，如果他听就饶恕他。那彼得就说了，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这我们也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了解，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经文很难应用，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很多，到七十个七次，尤其我们听到解经家讲七十个七次不是四百九十次，是一直饶恕下去，那就会容许恶人横行霸道。是的，这里并不是说照字面上的七十个七次，事实上耶稣下面讲的故事正好就是有一个被饶恕的人，他才一次不饶恕人，他的饶恕就被收回了。所以我们不是饶恕人，不是纵容罪恶，饶恕人是被伤害的人，他心里始终不被恶所胜，他始终不变成那个坏人的邪恶。当他需要找到警察、政府、上法院的时候，有这个时候，保罗也上法院，圣经里面有这个法院的，圣经里面甚至在圣殿里祭司要做的就是断事的事情。但是我们任何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也会碰到这时候，包括很普遍的，我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碰到，但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你也碰到，我也碰到，有很多自私的人，不讲道理的人，欺善怕恶的人，不管是同事或邻居，或者你的楼上漏水的，或者是这一类你不能够修的、不合作的，我们都碰到。这种你讲什么话都没有用，你饶恕一千遍也没有用。 你需要采取法律的行动，可是你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不管是一千次一万次，你的心是有上帝的心，你不是被恶所胜的，你是带着爱心，带着慈悲怜悯去，可能上法庭，可能找警察。当耶稣讲到饶恕的时候，耶稣讲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们每个人，你说我没有欠，在这里算账的时候，是我们的主是要算账的，对每个人都要算账。你没有信靠耶稣，你没有活出对耶稣的信心，你没有显出你领受了耶稣为你所做的，那么耶稣就，上帝就用你自己所做的来报应你。那我们每个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亏负了人，也亏负了神。我们每个人欠的不止一千万，我们每个人也不是可能把我们的妻子儿女卖了来还，那里表达的就是我们欠了上帝无数，上帝给了我们无数，我们欠了他无数，我们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我们没有把他给我们的爱跟人分享，我们没有把他活出了正义活出来。但是当我们苦苦哀求的时候，或者神是一个怜悯的神，神就动了慈心把我们释放。各位，清晨的光照在你身上，固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或早或晚，我希望上帝的爱、上帝的光、上帝的真理和慈悲能够把我们顽梗的心改变。当这个仆人被赦免了一千万的时候，他没有被改变。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是不可能还的了，各位，我们只有借着耶稣的救恩免去这个债，还是永远还不了我们欠上帝的。而我们真的是被赦免了，就显出我们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们就以恩慈待人。众仆人就把这事，他们看到忧愁，告诉了主人。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不是说人家欠我们，我们都一定要免。一个人愿意悔改，悔改跟赦免是有关系的。但不管人家悔改不悔改，我们心中都要有爱，不一定赦免。因为有的时候赦免他不悔改，你赦免是一个纵容罪恶的。你悔改了，你求我了，我不是免了你吗？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哎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不要去讨论那个得救救恩会不会失去的事，让我们就很实际的说，主，求主让我们是一个不但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监狱里面的每一个犯人都是蒙恩的，不同党派的每一个人，反福茂的、支持佛茂的，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每一个人在蒙恩以后都不感恩，直到耶稣的恩典临到，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就应该越来越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这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报应，我们要慈悲，因为他恩待我们。 他耶稣讲的是很强烈的话，这些强烈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了看错了，照字面来看，就我觉得是很多人甘地托尔斯泰都这样看啊，我们就不要计较了，不要计算了，人家要怎样就怎样。各位，那是行不通的，那也不该行得通的，那也不是上帝的教训。耶稣在用那些很强烈的字句在表达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小气吝啬罪恶和我们蒙了恩以后应该有的状况啊。就像前面他讲的马太福音的字句我们更熟悉，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各位，耶稣自己被打的时候都没有转过去。这里只是在强调一件事，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而不是说我们要字面去这样做。有人打你左脸，你右脸转过去，心里恨得要把他杀一千刀，那不是真的以善胜恶。在讲的是我们要以善胜恶，你真的是爱他，他打你，他继续打你，流氓继续欺负你，你爱他，你要制止他的作恶，哎，而不是纵容他的作恶。所以让我们用上帝的爱来善待人，不是说善待人就完了，我们善待人是希望他能够被改变的也善良，就如同我们一样。也注意像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下半句，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各位，我讲完这句话啊，这是耶稣讲的，借人不指望偿还。我等等跟你们握手的时候马上每个都借钱，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还，因为你们听到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讲这话意思是什么？我们借，我们当中有在银行工作的，你借钱你贷款最重要就是要有信用，就指望他会还呢？怎么会指望他不还？看这些话，就是再一次灵活一点小心一点，就是这里指望他不还并不是指望他不还。耶稣也讲过请客要请那些不能回请的人，也不是字面这样讲，重点在讲你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的报应，报偿报答。人间我们也希望有，但是人间有的也必须是上帝的恩典在其中，上帝的权柄在其中。所以我们不是不希望上帝借着人借着老板借着环境让我们得到一些好的报应，我们也不是不希望上帝借着人借着这个世界上不幸的制度执行他的公义赏善罚恶，但是我们总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因此也就对人有恩典，这就变成一个善性循环。在三十五节讲他恩待忘恩和作恶的，在刚才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他免了我们千万的银子，不但免了我们，应该还给我们一些生活费，而且继续给我们。当他给我们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对人就应该有良善。你对人良善，神就更多给你，因为显出你实在是一棵好树。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是因为你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们也没有给人的时候，神就给你们。神给我们，所以我们也给人，所以我们也能够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领受了恩典。那各位，我真希望，我感谢主，我越看到神的儿女，包括看到你们，实在对不起，我跟各位的私交应该是很少的，不太认识你们，但是我越看到神的儿女，我越看到神的儿女，不管是在教会里聚会散会到别的地方，在捷运在公司里面，我看到我都相信圣灵的工作。我知道我们还是罪人，我知道我们常常会有不当的事情，但是我们用上帝的良气给人，因为上帝用丰富的良气给我们，我们得了这丰富的恩典，我们非常欢喜，我们非常快乐， 我们什么都没有，神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我们也应该有神给我们的爱。所以整个包括登山宝训，这里路加福音讲的是平地宝训，是我们越讲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越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些，因为我们原来是魔鬼的儿女。但是当天父善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时候，当天父这样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应当很欢喜很快乐吗？我们的赏赐不是很大吗？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并不是我们做了好才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而是当我们还做恶的时候，就是至高者的儿，神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使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我们被这样的爱感动，我们就开始也效法基督，也跟随基督，更是相信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于是我们就教会就在这几千年来，教会就在这几十年来，各位基督徒，你就在这几年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希望你是一个丰富的人，而且越来越丰富，从灵，从欠上帝的，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丰富，得到丰富，我们开始知道怎么对人丰富，我们开始知道怎么对人正义，我们开始知道怎么对人好，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善待这些仇敌，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些善待这些仇敌，让这些仇敌不再继续作恶的，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活的确越来越丰富。上帝用十足的升斗给我们，每一天继续下去。各位，让这个教会不仅人越来越多，不仅让你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可以运用，有越来越多的爱可以运用，有越来越多的怜悯可以运用，智慧可以运用，就好像那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里，是喂饱五千人、五万人，丰丰富富的。哦，但是我们也马上回来，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一旦骄傲，一旦自大，我们就会垮得很厉害。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我们用主给我们的凉气凉给别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实在丰丰富富的祝福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我们不配，我们常常嘴脸像那个蒙恩却忘恩的人。主啊，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不糊涂，求主让我们也感恩，求主让我们也警醒。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